涯寻法。京海奇缘，京海是古时中国人对现在日本海的称呼。地质学家称这里原来属于内陆湖，后来因为连接日本列岛的大陆桥塌陷之后，这里才与外面的水域相连。在朝鲜暹罗时代，有一个人叫婉宁，他从吉林到朝鲜半岛的暹罗国做生意，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当官的叫如顺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。有一次到海边去玩，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一位来自日本的少年叫美智，三人聊得很开心，在交谈中都谈到了一点，他们的父母都喜欢女孩，见出生的都是男孩，就给他们起了很女孩化的名字，都希望他们能恭谦柔顺，只有这样的人一生才能平安。当说出这个共通点之后，三人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三人乘船下海，看见海上美丽的景色，不知不觉之间驶离岸边很远了。婉宁有些饿了，就提议先不要划了，让船自己行驶一会儿吧，我们吃点饭喝点酒。于是他们三人把船桨放在一边，开始吃起饭来。也许受洋流的影响，船在他们吃饭喝酒的时候又向海内走了很远很远，岸边简直看不到了。不一会儿阴云密布，狂风刮起，他们见状赶紧拿起桨拼命地划，但此时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大浪拍打着小船，不一会儿船被打翻打碎，三人都落到了水里，但幸好三人都会水。他们抱着破碎的船板，在飓风的吹拂下漂流着。过了好久，飓风终于停了下来，他们被刮到了海中的一个小岛上。这座小岛很小，但很温馨，鸟语花香，很美丽。他们找了一块向阳的地方好好躺了一下，因为他们早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突然岛上发生了9点多级的地震，瞬间小岛倾覆，他们都被震晕了过去，落到了海里不知有多长的时间。当他们再睁开眼睛，发现鱼和一些生长在海底的植物怎么都在自己的头上。莫非海水浑浊，地震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？他们站起身来看，还是如此。很多的海底生物甚至不怕人，体型也很大，对他们还很友好。婉宁别看此时是男生，可是生性有一种小孩的调皮性格，他伸手抱住一只游过来的鱼问，这是哪里？没想到鱼儿竟然说话了，
这是海底，一会儿神会来见你们。
说完摇着尾巴慢慢游走了。他们三人不知道，既然是海底，却怎么没被海水呛着，还能自由地呼吸和行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也想不明白。美智提议道，既然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，那我们就好好在这里看看。如顺说，我们先找点吃的吧，大伙都饿坏了。于是三人沿着海底慢慢地走动，看哪里有吃的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婉宁的鼻子似乎闻到一种食物的香味儿，于是大家沿着香味儿走过去，走到近前发现香味儿是从一个海底山洞中散发出来的。他们进去一看，里面不大，正中摆着一个方桌，上面有三个人的饭食。 他们不管是不是给他们准备的，赶紧过去坐下，三下两下就把桌子上的饭菜都吃光了。吃完饭正要起身，门口进来三个道人打扮的人，手里都拿着拂尘。年长一些的道人说，
你们三个把我们的饭吃光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
三个人心里有些惊惧，因为毕竟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而吃了人家的饭，他们赶紧上前施礼赔罪。另外一位叫悟真的道长笑着说，
你们不必紧张，他在与你们开玩笑呢。
年长的道长说，
你们随我来。
只见山洞后面的石壁上应声开了一个月牙门，大家跟着进去了。到了里面之后，他们三个才发现这里简直如同仙境一般。琼楼玉宇，奇花异草，凤鸟珍禽，玉女仙童，什么都有。年长道人带着大家来到莲花亭上，这座亭子是莲花做的，可以自动开合，每人坐在莲瓣里边，露珠从莲瓣顶部悄然落入口中，那真是美妙无比。不但如此，花瓣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境界。他们哪见识过这等殊胜与美妙的景象，都惊讶得了不得。三位道长微笑着看着他们，良久，那位年长的道长对他们说，
我让飓风和地震把你们带到这里来，你们可知道为什么吗？
他们三人都摇头表示不知道。年长道长说，
其实你们来人间是为了完成一种重大的使命而来，原有的一切都需要彻底的更新了。为了此时创世的主佛将来要到人间传法，救度宇宙苍生，你们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你周围的人，到时候不要落下，先把众生得救的法缘种下，将来再接上。
道长在说的过程中运用神通，将三人的记忆不同程度的打开。婉宁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天界的一个金刚杵，因为蒙上的尘埃或可叫不那么纯清了，而且同时看到天体出现问题而发愿下来。如顺见到自己从前是天界的介于菩萨与仙女之间的神，身着轻薄罗纱，头戴美丽的头饰，有些印度民族的形象，遇到一位佛家觉者释迦牟尼佛，在佛陀的点化下下走，为的是在人间的将来来得这万古难遇的真法。美智是很高层次的天上的海里中的海神形象，金盔金甲非常威武。在他所在海域发生巨变的时候，遇到创世主佛，在主佛的慈悲感召下，决定随主佛下走，来人间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当他们三人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来到人间的时候，恍然大悟，张口就问，那主佛将来身在何处，你们谁知道？年长的道长一指另外一位年轻的道长悟玄说，
这个你来告诉他们吧。
悟玄道长说，
将来创世的主佛要在这附近传大法，为了避免邪恶的生命干扰，上天派我们驻守这片海域，这片海域在我们这一茬已经是第好几代了，这里有很多很多高境界的神在这里，时间一长，这里也变得很丰富了，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特点的宫殿和表现状态，他们也经常在一起聚会，研究一下怎么更好地履行使命，也很热闹。
美智说，那这片海域有一面是群岛，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传法的地方，因为很狭小，半岛也有些施展不开，要想救度更多的众生，那就得是大陆。刚说到这里，如顺突然叫道，
半岛靠大陆的边上有一座神山长白山，是不是在那附近呢？年长道长说，
悟性还不错。
婉宁抢着说，那肯定是距离那座神山不远的地方。
此时如顺若有所思地说，
地方是找差不多了，可是主佛传法有什么特点呢？经他这样一说，大家又陷入沉思，几位道长也不知细情。婉宁说，我们在海底怎么没有被水淹呢？还是照样能够自由呼吸，这是为什么？悟真大笑着说，
因为你们已经被下了一个罩子，你们自己却看不见，所以呼吸之类的没有进水的现象，如同在地面上一样。
关于主佛传法的特点的问题，年长道长说，
你们留在这里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找其他的神仙问问。
就这样他们留了下来，道长们带着他们去其他神仙的宫殿串门，也使得他们结识了更多的神仙朋友，当然也见识了更多神的殊胜与美妙。后来他们在管理这片海域的那位负责的神那里找到了一点线索，创世主来传大法所救度的不仅是道家的人，还会有佛家的众生，是真正的普度众生，救度的范围会很大。这使他们明白，到时候不管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特点，包括不同民族、种族、地域等等，都能得到创世主佛的亲自传度。他们三人在这里待了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后来就被道人们送回朝鲜半岛上了。他们相约各自回去把这段奇缘说给周围的人听，告诉大家将来在人间会有让所有众生都能得法的修炼方法传出，到时候让大家别错过机缘。婉宁回到吉林，把自己所遇到的奇缘一说，当地人都倍感兴奋，觉得生命终于有救了。美智回到日本濑户内海沿岸，把自己的经历对当地人说了，当地人更加崇尚中原文化，都以自己了解中原文化为荣，这些都为今朝得到创世主的亲自传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如顺回到新罗国之后，把自己的这番经历一说，他周围的人们都表示，无论吃多少苦，都要在将来得到那旷古难遇的大法。后来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今生转生在北韩，虽然吃尽苦头，但心里那份归真的希望未曾泯灭，只要时机一成熟，他们就会真正的踏上回归的旅程。婉宁今生转生在河北，经历了很多的迫害，但愿他一切安好。如顺转生在南韩的首尔，美智转生在日本的东京，这正是未赏海景遇飓风，小舟翻覆海岛青，巧遇奇缘海底游，明白来由济苍生。